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来继续分享小先知书的弥迦书。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在以赛亚书当中是有一段平行的经文的。你可以看，我们如果把这个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到五节简单读一下，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一句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下边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也是一样的啊。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你发现这个几乎就是一样的，是吧？只是弥迦书多了一句，在个人的葡萄树无花果树下边坐着。弥迦和以赛亚呢，基本是同时代人啊。以赛亚开始侍奉的时间稍微的早一点，他的整体的服侍时间也更长，所以我们也很难说这一段的话谁在致敬谁，是以赛亚看到了弥迦说过，还是弥迦看到以赛亚说过，还是说他俩共同的领受了上帝的启示，或者是从第三位先知那里得知的啊？所以这一章的经文就说明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两位先知都曾经如此精准的引用过啊，说过这段话。在这个弥迦书里边说，这是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事儿。这里所谓末后的日子，有时候我们也称为叫末世。可是什么时候是末世呢？常常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末世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段极小的时间啊，极短的时间，那个叫末世。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先知们用来描述末世的时候，指的就是上帝要来匡正万物，归正人心，要复兴他的子民的时候，那个多种多样的时机，整个的那一非常长的时间才叫做末世。或者再具体一点说，当犹太人从巴比伦的被掳中归回，当耶稣基督降生，直到他再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都可以算是末世，上帝的能力都在这个末世当中在运行。然后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意思是说，圣殿的这座山将会成为唯一被坚立的山，而且它的高度要超过所有的山，是吧？高举过于万岭，而且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要知道，在古代的世界，山代表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最高的地方，是吧？所以说古人呢，他们的无论什么宗教，他们的神庙要么就建在山顶，要么他这个庙干脆就被设计成山的样子。你想想金字塔，是不是就被设计成了山的样子？所谓的神庙圣殿，在他们眼中这就是天地交汇的地方。巴比伦人更是去构造了那种阶梯型的金字塔，就是我们熟知的巴别塔啊。他们把它认为通往天堂的阶梯。所以总之，所有的古人都一致承认，山越高说明他的神越伟大，他们都是这样的想法。就连咱们这个吉林省的著名的长白山，是吧，也是被朝鲜族人认为是他们的圣山的，对吗？因为这个山真的非常高啊，非常的高。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边提到说，耶和华殿的山必高过诸山，高过万岭，也就是现在的圣殿山。这个照片哈，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这座山，它有多高呢？它比我们的长白山更高吗？其实没有啊，圣殿山的海拔也就是700多米，长白山我记得是2800多米吧，主峰是吧，天池那个地方。所以它这个700多米 根本谈不上是最高的。但是这个预言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以赛亚几乎是逐字逐句的重复了它，是吧？将来它会成为最高的山，而且它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实际上来说，你发现这一幕并没有实现。当所罗门的圣殿被毁之后，后来回归的人在圣殿山上重建了圣殿。然而重建圣殿之后的效果是什么呢？有一些见过当年所罗门圣殿的老人，看到这个新修的圣殿就哭了。你以为这个是激动的哭了？当然有，从无到有，废墟当中重建圣殿也激动，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失落，因为重修的第二圣殿比起当时所罗门的圣殿来说，那个规模实在是小了太多了啊，那种荣耀实在是小了太多，也是一种心酸。那你说第二圣殿还不够宏伟壮丽啊，那现在呢？现在你要去耶路撒冷去旅游，你看一看圣殿山上是没有圣殿的，中间那个金色的半球，那个叫阿克萨清真寺，现在圣殿山上矗立的是一座清真寺。当然这个耶路撒冷是在以色列控制之下，可是为了避免激化一些矛盾，他就保留了这个清真寺，并没有重建圣殿。也就是从历史进程看起来，似乎这个圣殿越来越小了，甚至于现在还没了。那么这圣殿山从哪来体现它能高于诸山啊，高举过于万岭呢？这个答案其实是要在耶稣基督那里才能得到答案。当我们说，就像那歌词说的，你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你要学点地理知识，你会知道世界的最高峰叫珠穆朗玛峰，是吧？但是圣经却言之凿凿地说，圣殿山、锡安山才是将来末世时世界最高的山。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多次多方的显现给门徒看，并且教训他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还跟几位非常抑郁沮丧的门徒同行，向他们讲解经上呢，从摩西和众先知起，那些话都是指着自己的，就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那一刻起，人们就知道很多先知的预言不是去照字面应验的，而是其中有属灵的含义。原来整个旧约从摩西到众先知的书都是指着耶稣说的，换言之，弥迦尼也是众先知的一位，你这个话也是指着主耶稣说的。故此宏伟的圣殿、荣耀的圣殿、崇高的圣山，它真正的意义是在于，当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将真理从天而降启示给了人类，而且要从他开始将这个福音的真理传遍天下四方，使基督的名彰显到地极，来召唤世人认识救恩。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主是尊大了锡安山，因为他是我们救恩的源头。所以弥迦的预言这个应验开始于耶稣降生之时，并且呢在他从死里复活达到了高峰，在他升天并且将圣灵浇灌给他的百姓之时，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个预言初步的应验。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有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住在米索布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普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等等，天下万国的人，万国的代表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着圣灵的降临。圣灵果然如期而至，众人就用自己本国的方言开口来称颂神。所以你就看到了这弥迦的预言初步的应验。 这圣山被高举，万民流归这山，因为训诲出于耶和华，是吧？真理是出于耶路撒冷的。故此呢，这才是他锡安山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的属灵意义。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因为这弥迦的预言当中还说一句话，说到那时耶和华的山必被坚立，坚立就是被坚固，被保守，它可以站立。一个山并不高，怎么就突然成了最高峰呢？一个是你自己拔地而起，长高了，长到了9000米，就高过珠穆朗玛峰了。也有一种可能是别的山被削平了啊。你看到耶利米预言，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到了那末世审判来临之时，大山小山都会摇动。路加福音也说过，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山就崩了，变成了平地。甚至于在以赛亚书中预言施洗约翰的时候，有人声喊着说，当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也就意味着到了那末世的时候，其他的山都被削平了，只有圣殿山没有被削，所以700多米就是世界最高峰，你也可以这样理解，是吧？总之这就有着那祝福和审判双重的应验。还有一句话叫做万民流归这山。我们大家知道哈，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吧？能够往什么地方流，说明那是低的地方，那是比较低的地方，这是重力的作用，水肯定是从高往低来流的。然而这里边弥迦特别是用了一句叫做万民流归这山，等于说到了那末世之时，出现了这天地逆转的反重力事件，罪人被呼召拣选流向了圣殿。当然以赛亚的平行经文中他是这样说，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这里他把这个流就直接朴素的翻译成了前往啊。然而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弥迦的启示可能是更早的版本，因为他有一个很生动的动词，他说万民会流归这山，说明这是一种超自然运作的结果，违背了自然的常态的重力物理定律。同样的，当上帝的话语在民众中被高举的时候，上帝就会以他恩典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们归向自己。我们知道咱们有一个要义，救恩论的要义就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是吧？耶稣基督自己也讲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像一个磁铁把人吸过去，他像一个大海让水流过去，用那样的一种无形的但是强大的力量将人吸过去，这说明他们是一种吸引的关系啊。看到曾经网上有人问一个姊妹，也是在高校服侍的，问他说，你说这圣经啦、佛经啦、易经啦、道德经啦、各种经到底有什么区别？姊妹就笑一笑说，圣经是神写，换言之就是其他的都是人写，是吧？圣经是神写，我们的真理是从耶路撒冷而来的，是从天上而来的，是上帝亲自的启示，所以他就拥有那超自然的能力，他可以吸引人流向他。故此人信主，没有一个人说是我被强迫的，一个真信主的人是他的心被上帝的真理和话语吸引，他就跟从了他， 就像一个人在这林间漫步，闻到了奇异的花香，他循着那个香味自己找去了，他是被那个花香所吸引的。很多人是被上帝的爱吸引的，被上帝的真理的恢宏严谨崇高所吸引的。上帝就是以他综合的那种能力吸引人流向他，所以万民流归这山真的是非常形象的一种形容啊！百姓自愿自发的上到这山去，你看他们还彼此勉励的说，来吧，我们一起登耶和华的山，对吧？他们是完全自愿的。这些新的归信者不但是自愿前来登山，而且还激励着别人跟他们一起来，我们奔登耶和华的山，奔耶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是印证了一个真正悔改之人他的心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不但自己愿意去悔改相信，他也渴望着更多的人能够像他一样同得救恩。故此善和恶的运行方式是很相似的，恶人的标记就是他不但自己行恶，他也喜欢别人像他一样行恶，是不是？而义人的标记却恰恰是他来登耶和华的山，他也激励着与他同行的人，我们一同来登这山。当人真的被上帝的话吸引流向他的山的时候，人心当中一定产生了一种听道的渴望和传道的动力。就像这弥迦的四章二节说，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啊，听道的渴望，传道的这种动力和行道的这种实践，这一定是被上帝亲自吸引的人，被他拯救的人生命产生的变化。而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于弥迦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的一种批评和谴责，因为弥迦的时代耶路撒冷的百姓已经变成了一种看起来非常热衷于参加圣殿的祭祀，但是却并不谦卑领受上帝的教导。他们热衷于宗教的仪式，但是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打算我要立志遵行上帝的道。就是因为他们如此的悖逆行为，如此的妄用了神圣的仪式仪典，上帝才把他们夺去，才把圣殿毁掉。故此我们今日称为基督徒，如果你也只是把来组织聚会、去小组、祷告会、灵修、读经、神学的学习、属灵的阅读等等，你只把这些当成了某种仪式，而根本不打算对你所学的东西加以应用，那我们也就有祸了，这圣殿也会迟早被夺去。假如你今天晚上要去参加教会的神学培训，这个培训是关于怜悯，然后呢你匆匆忙忙刚下班嘛，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要赶去教会学习，路上呢你发现有一个人被车撞了，躺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搭救他。假如这个人呀，我急得很，我现在着急要去教会学习关于怜悯的真理的，所以这个人自然有别人来管，是吧？就轮不着我了。你想这是不是就叫做本末倒置呢？对吗？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是践行。可你眼前就有一个需要怜悯的人，你不去帮他怜悯，你说我要到教会学习关于怜悯的真理，这是何等的自欺欺人，神怒人怨，是吧？所以那时的耶路撒冷和今日的基督教徒很多时候会这样，除非你的敬拜包含着真正的受教之心，并且能结出顺服的果实，否则根本这就不算敬拜。这就是弥迦对他那个时代的百姓和领袖们的谴责。当然到了早期的教会，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这个预言得到了应验，就是真的是有十二位使徒从耶路撒冷开始出发，将这福音传遍了世界各地。这些人都是普通人，没有学过修辞学， 甚至有些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文盲，可是他们仍然借着上帝的大能向各族的人类做了见证，向万国的人传了福音，表明他们是上帝所差遣来传讲上帝话语的。这福音就借着使徒的宣讲，从耶路撒冷这个泉源发出，流遍了整个世界，浇灌了那些前来接近的人。啊，当这福音真正传遍世界之后，就会带来那真正的和平。弥迦书四章三节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右边的这一个建筑雕塑，这个雕塑就是把刀打成犁头的象征，是不是？这个雕塑就矗立在联合国的总部旁边。联合国成立的初衷就是想给世界带来和平，不再重复这一战二战那种血腥的战争，这国攻击那国，百姓都是借着战争来去相处。所以联合国也好，是世界人类的大家的共同心愿，都是希望世界的和平到来。可是和平怎么才能真正到来呢？怎么才能真的把刀打成犁头呢？把枪打成镰刀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没有福音就没有和平。除非上帝成了人类的统治者，否则真正的和平不会到来。列国之间彼此签署过多少的和平条约，然而一旦利益受损，纷纷撕毁开战。只有上帝才能真正让你把核武器、弹道导弹、各种的兵器销毁，转化成为和平的农具，是吧？犁头、镰刀是什么？是农业生产用的东西。换言之，就是在说不要搞军事了，搞一搞经济，搞一搞民生吧，对吧？真正的和平一定呈现出这个样子。你一年挣了10000块钱，5000块钱买枪防着你的邻居，你的邻居一年挣了8000块钱，4000块钱买刀防备他的邻居，何不你们都不买刀，都不买枪，你剩的这点钱，大家太太平平平安喜乐的过日子不好吗？这不就是先知的预言，或者说他希冀的场面吗？是吧？然而没有福音，这一幕是不能实现的。人心在提防着别人。这里边说上帝会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还为那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最后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不再学习战事。为什么说今世这个事儿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也开始有部分的实现呢？为什么说我们就处在末世中呢？因为有许多的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幕已经开始实现。在1941年的12月7号，美国有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他叫德沙泽，年轻人，从小是基督教的家庭，但是随着那时的风潮，长大之后他已经不信了。有一天他正在他家削土豆呢，忽然听到这个广播里边就在播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炸毁了美国很多飞机战舰。他勃然大怒，怒吼道说，一定要让这个日本鬼子为此付出代价。他毅然去参军了。很快到了第二年的四月，他真的就进到了这个航空的编队，成为一名飞行员。他的这个所在的班组领受了一个命令，要从航空母舰起飞，飞越东京名古屋的上空轰炸，之后飞到中国去降落，这是他们的任务。但是其中有两架飞机因为一些原因和事故，包括这个德沙泽的，完成轰炸任务之后被迫往中国飞的时候没有飞得足够远，因为你得飞到大概说重庆四川那一带大后方， 才是中国人的地盘，而中国的当时东部是不是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呀？是吧？所以他的飞机降落在宁波了，降落在浙江那一带了，被日军俘虏，然后跟其他七名飞行员一同被捕，押往东京，在那里遭受着公开的羞辱、酷刑折磨。在后来战争的漫长岁月中，就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度过，就是这个德沙泽啊，他被单独监禁，他的那其他几位战友都已经先后被折磨去世了，悲惨的死亡了，但是只有他仍然有着一种信念。他被囚期间，他恳求着日本狱卒能够给他一本圣经，那个人发了好心，真的给他一本圣经，虽然又因为某种原因又要回去了。他一共拥有这本圣经3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就是在这3周的对圣经的阅读，使他重新的悔改相信，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就在他满心的苦读，觉得这些日本人这么伤害他，他愤怒，他想要报复，想要为战友、为国家、为自己惩罚这些恶人、罪人，但是他却在圣经福音书中读到，当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鞭打他，向他吐唾沫的时候，耶稣却在那极度痛苦的时刻温柔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话击中了德沙泽，他悔改了，他也心里宽恕了这些日本人，因为连我们的主都是这样来经历过的，所以他就在那监狱当中真的就悔改信主，还受了洗。他就借着那窗台上流下来的雨水给自己施了洗，而且他主动的跟这些狱卒沟通，还学了几句日语，并且日常非常尊重这些看守。结果发现真的他心中曾经的魔鬼，哎，居然也能够相对的礼貌的对待他，整个人他就是这么被改变了，他不再仇恨那些人，转化为一种怜悯的爱。后来就是他一个人活到了美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他出狱之后成了一个坚定的宣教士，在美国特别是在亚洲和日本为主传扬福音。同样的，几乎跟他的故事同时，在日本有另一个人，这个人叫渊田美津雄。你看他这个造型跟希特勒还挺像，是吧？当时就是这种审美。他是谁呢？他就是率飞机大队轰炸珍珠港的那个日本指挥官，著名的那个虎虎虎，这个命令就是他发出的，报捷的这个命令，他就是轰炸珍珠港的这个指挥官。当然后来他在整个的二战期间都为日本出生入死，英勇作战，多少次毫厘之差逃脱了死亡，但是他也亲眼见证了日本的失败，他还出席了日军在密苏里战舰上那个投降仪式，他的大多数战友都阵亡了，他的国家投降了，耻辱了，他曾经的天皇的信仰崩溃了。所以在战后他虽然没有被当作战犯来审判，但是自己过得生不如死，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抑郁，每天酗酒，酗酒成性，到了一种其实已经是活在地狱的光景中了。然而呢，他就是在有一次在东京的车站上，有一个宣教士递给他一份福音单章，那是在1948年。他读了这单章，这个单章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刚才那个美国飞行员德沙泽怎么在日军的战俘营当中信主的那个见证。然后很快原田美津雄呢又读到了另一个美国的年轻女子主动照顾在美国战俘营当中的日本战俘的这种经历。实际上这个年轻的女子父亲母亲都是宣教士， 他的父母就是在菲律宾被日军杀害的。可是他的父母临终之前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祷告，说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这个原田美津雄就被这样的两个见证，德沙泽的和那一对宣教士夫妇的见证所感动，甚至可以说德沙泽和他蒙恩的经文是同一节，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就这样，他后来说，在我读到这个祷告的那一刻，我第一次遇见了耶稣，我明白了他的死是代替我的邪恶，因此我在祷告中请求他赦免我的罪，把我从一个痛苦幻灭的曾经的飞行员转变成一个生活有目标的平衡的基督徒。起初他在日军当中的那种名声和他那个极其强烈的反美情绪是被占领国所提防的，后来当他摇身一变信主，他又被本国的人所恨恶。其实起初日本人曾经邀请他战后指挥自卫队的空军，但他都拒绝了这个职位。他信主之后就发起了这种全球性的福音传道事工，他特别多次的专门去到珍珠港来传福音，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当年轰炸你们的人啊。而且有一次在日本他跟这个德沙泽还见面了啊，他俩还见面了。他自己并且这个原田美津雄还有一个见证，他在1945年他曾经想要出差去广岛，结果因为某种缘故没有去，第二天广岛就被原子弹炸了。所以这些事儿都是对他有强烈的影响。为什么偏偏是我去的时候渡轮延误了呢？如果我去了，我还会有后来的悔改信主吗？很可能被原子弹在里边炸到灰飞烟灭，是不是？所以后来他就在日本和美国多次的和这个德沙泽见面，甚至一起同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将两个势同水火的敌国的两个曾经针尖对麦芒的互相轰炸过的人，是吧，都变成了福音的使者，甚至变成了一生的挚友。你看他年轻的时候长这个样，后来长这个样，你发现人信主之后面相都变了，对不对？哎，就变得眼里有光了，看起来很和善很慈祥了，是不是？所以他跟德沙泽成了一生的好友。可以说这就是弥迦书的那个预言最好的应验之一，他为那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并且这些国的人不再学习战事，是吧，化剑为犁，成了和平的使者，成了福音的使者。这真的只有上帝的能力，基督的能力能够做到。真正的和平是福音带来的，而真正的富庶是什么呢？弥迦书的4章4节这样说，到那时大家都不打仗了，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在以色列的那个传统当中，旧约里边无花果常常跟葡萄藤一起被栽种，所谓的葡萄树其实是葡萄藤缠在哪个树上，是吧，所以他们常常一起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说每个人都在享受上帝的祝福，在安全的环境中获得了持久的和平和繁荣，不再有危险的恐惧，不再担惊受怕。为什么能人这么富庶呢？因为不打仗了，没有军费开支了，所以大家的生活自然就好了，民生自然就改善了。而且这里特别说，人们是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它在暗示你在福音所到之处，人们就不再贪恋别人的葡萄树、别人的无花果树、别人的妻子、房屋、田地、儿女。它在预言一种健康的、节俭的、朴素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不要把这个钱用在去坦克、飞机、大炮、无人机上边、航母上边，另一方面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着自己所需的产品， 能够去用就好，对于别人的劳动所得也都尊重。所以这种军事机器的拆除必然就带领着跟消费主义的决裂。这就是上帝所预言的那真正被福音统治的和平盛世应有的场面。实际上这个场面在所罗门的年间曾经短暂的实现过，在列王记上的四章二十节这样说，那时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这句话在暗示着亚伯拉罕之约的初步实现，对不对？还有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八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是不是就是弥迦所预言的这末日的盛世初步的一种实现，对不对？如果人不犯罪，伊甸园中这些人慢慢繁衍出去，征服这世界，改造这个世界，人们都应该是这样的生活生存的啊，这是真正的一种复述。二战结束之后，当时的人们在罗斯福的倡议之下签署了一些公约啊，包括发表了一些的演讲，一些文章，其中有个著名的话叫做四大自由。他那个演说对整个二战之后的全世界，使人们对于国际秩序和人的基本尊严权利产生了深远影响。所谓人的四大自由是什么呢？是言论自由，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信仰。然后呢，宗教自由，每个人都要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心来敬拜上帝。国家不应该强迫人民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种信仰。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人人都享有基本的经济保障，能够获得食物、住房、医疗、体面的生活。还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谁都不会再担心侵略、战争、压迫、伤害、任意的拘捕。这四大自由，你想是不是受了这弥迦的信息的影响呢？言论自由，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耶和华神的殿，他可以自由的跟同伴讲这个话，是吧？呼召人去，没有人禁止他说这个话。然后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流归，人们自愿的来到了神的殿中，来到了神的山上，这是表达自己信仰的宗教的自由。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这叫做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不是？人人有吃有喝，安静富庶，最后无人惊吓，这叫做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我觉得这四大自由他写的时候，或许是就受到了以赛亚书或者今天我们的弥迦书的信息的影响。到那日，这真正的自由才会到来。真正的自由比这四大自由更大。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真正的这个自由是借着上帝的儿子降下，死亡又被高举所带来的。我们将永远来奉他的名而行。这一幕就是随着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开始初步的实现，天国开始降临，天国已然降临。虽然尚未完全的实现，但我们仍然是在其中可以践行那真正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这信仰的自由，是这对于真理的渴望，我们的心被它吸引，我们放下了自己的仇恨、手中的武器和心中的武器，我们成为和平之子。我们不再学习战士，而是学习那些荣耀神的知识，或者造福人类的知识、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知识。我们个人有自己的葡萄树、无花果树，我们坐在下边，没有人在恐吓我们、威胁我们，我们活在那样的一种真正美好的世界当中。这都是由那真正的自由所带来的。我们不但是说去这样的信，更重要的是要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 要这样行。以赛亚在平行经文二章五节中是这样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他也是这样说的哈，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故此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该如何行事为人呢？这就是这先知给我们的挑战和预言。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光景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资源来荣耀他。无论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传讲、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见证，都可以使得许多人和我们一起同登耶和华的山，使得那许多人不再变成了那仇恨之子、魔鬼之子。连那样的日本鬼子和他们心中的美国鬼子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联手成为了那宣教的勇士，成为了福音的使者，我们又有何不可呢？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却发现如果没有福音，真的是我们真的心中的仇恨是难以磨灭的。我自己在99年左右已经信主，2000年受的洗，但我仍然有着自己的一些个同伴，有一些个爱好。我们那个时候上网大家最喜欢那会儿玩的叫做聊天室，现在年轻人你肯定应该是不知道的啊。QQ 的前身，还没有一对一能聊天的时候，是那种聊天室，分各种不同的板块，大家在聊天室里边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我在网上有很多的好朋友，大家一起聊文学、聊艺术，可以说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然而这一切在2001年9月11号那天改变了。那天你知道是911对吧？美国的这个楼被飞机炸了，自杀式撞击，死了5000人。我毕竟已经信主了，所以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的反应是说，这是一场灾难，这是一场灾难。这么多的百姓就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他们的家人呢，对吧？他们的邻舍朋友呢，多么的痛苦伤心。但是就在我那个聊天室里边，几乎所有人欢天喜地，而且好多人真的说要上街放鞭炮庆祝。我还记得其中有个人叫文刀刘，昵称，聊得挺好的。我就问他何以至此呢，他就很愤怒地对我一顿指责批评。所以从那一刻之后，我其实就知道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无论你有多少交集、共同爱好，终究不是一种人。我们的心里多少是怀着对人的基本的怜悯的，对人的尊重、对上帝的敬畏的，知道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永远不是好事，杀了谁也不对，是吧？更别说恐怖主义。我才知道我们跟他们不是一种人。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消息说，梅西的父亲去世了，结肠癌，68岁。也同样很惊讶的发现，在我们的国内的网络上，很多人在那刷评论说正义必胜，说这是个好事啊，为啥不全死了呢？这样的话呢，我完全理解有人非常讨厌梅西，这个都没问题。但我想何至于祸及家人呢？难道自己没有父亲吗？是吧？难道自己没有亲人，你所爱的人会生病吗？会遇到苦难吗？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人的心中何以有这么巨大的恶意和仇恨呢？是不是？你再仇恨，你真的有这种日本和美国曾经互相轰炸的仇恨大吗？如果上帝都能让他们借着福音成为了朋友，成为了宣教的勇士，我盼望着我们的民、我们的人也能有一些如此的放下自己手中的刀枪，说来吧，我们同登耶和华的山。我深信他们的心被罪、被仇恨所捆绑，不得自由。唯有福音才能使人得到那真正的真理、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富庶 和真正的自由。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凭着眼见你的山不是这世上最高的山，但我们却在灵里知道它却是在你自己的真理中被高举为超过万里，超乎诸山。主啊，求你自己亲自吸引我们，当你被高举的时候，万民就来归向你。主啊，你自己就是那山，你将这山比作你自己。如今你已经被高举，的确万国万民中都有人来奔向你，流归向你。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许多人被罪捆绑，不得自由，不得安息，不得和平，不得富足，不得释放。求主你能够使用我们众人，就是我们这已经蒙恩之人，我们没有仇恨，我们只有悲悯。主啊，求你赦免那些攻击你伤害你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干的他们不知道。求主你使得这世上的仇人罪人被消灭，却是以让他们被福音改变过来的方式来消灭，而不只是肉体的消灭。我们深信消灭了人的肉体，他也并没有来回转向你，唯有你夺回了他们的灵魂，唯有你的福音将人的心意夺回，这样的恶才是真的消灭，善才重新被你创造。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做成这和平之子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福音的见证，使每个人都可以带领我们身边我们有负担的、我们所爱的人同奔耶和华的山。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